投资远，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5月6号礼拜一早上8点31分。大家好，我是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那今天我们聊两件事情。第一是在上礼拜五所公布的4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报告。这一次的就业报告是有非常显著的意外降温。那是否代表着市场的降息预期重新归来呢？事实上你会观察到市场针对在今年的降息预期从原本预估会降息三码，到后来变两码，变一码，甚至一度认为可能今年会再度升息。结果到现在为止，突然又出现了两码的预期。那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就业报告和通膨数据，不能够用一次两次的数据来直接判定接下来的表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承认不会再升息了。换句话说，对于债券资产或者利率产品而言，至少绝对底部是见到了，就是说涨多少的问题了。那待会我们从非农就业报告来做一些系统性的统整。那第二件事情是在美东时间的周六上午，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夏在股东大会当中，正式公布了第一季的财报，也同时间针对目前伯克夏手上接近1890亿第一季的史上最高的现金储备水位开始进行显著的表态。那换句话说，股神这次已经很明显表达了没有股票可以买了，甚至为了避税必须要适度的出清苹果股票。那在现金水位持续增长的情况底下，伯克夏未来的投资绩效有没有可能持续保持过去接近18%到20%左右的年化涨幅呢？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留意。那事实上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有时候买的个股不多，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的报酬它居然还是可以以非常惊人的速度超越大盘式的增长。这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放大杠杆。我们都很清楚，伯克夏在本身保险营运体制当中，它本身做的是一个极大杠杆性的投资，所以有没有可能股票买的不够多，但是最终还是超越大盘呢？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从非农就业数据和股神巴菲特现金满手的情况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观察。当然啦，因为蒙哥已经去世了，所以呢，这一次是巴菲特一个人，自己在那边讲，但是呢，虽然有点感伤了，但我们也很清楚，这股神基本上已经开始有陆续交班的计划了。所有的操作不一定都是他本人，毕竟呢，人家也94岁了嘛。你说一定要等到下一次崩盘他才来抄底，那也不一定等得到，对不对？人有一定年纪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做具体的一些留意和观察。首先我们观察在4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这一次新增人数是远低于市场预期，总共是 17.5 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23.8 万人，这个是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小增幅，前值甚至从 30.3 万上修到 31.4 万。所以这一次3月份到4月份老实说骤降的速度有点太快，失业率也从 3.8% 上行到 3.9%。 那我们真正要留意的几个方向，第一个是在各大部门当中现在的就业情况为何。首先我们看得很清楚，在政府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占上个月的新增就业岗位大概是有 9.5 万个。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是在一些休闲娱乐业啦，或者一些专业商业服务啊，都有缓步的增长。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在制造业部门，或者一些交通运输，甚至是 IT 部门 information 这一块的部分，反而我们看到人力是在收缩当中的。也就是说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状态就是，政府的招募员工和医疗健康产业做了最重要的支出，服务业开始有所降温，制造业和 IT 产业甚至还在裁员当中。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各大族群当中，目前失业率除了黑人以外，各大种族的失业率都有非常统一性的上升，就代表着它并不是一个特殊极端现象。我们如果具体留意，美国白人的失业率是从 3.4% 上行到 3.5%， 亚洲和西班牙裔的工人失业率分别从 2.5% 上升到 2.8%， 以及从 4.5% 上升到 4.8%。 看得出来，就目前整个市场周期，美国经济，现在是正处于标准的金发女孩经济。也就是说美国部分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适度的轮动，就业市场并没有想象中来的 那么乐观，可是还在增长，各位要清楚，它是低于预期是低于预期，可是还在增长，就代表着新开出的就业岗位还是很多。所以如果是单纯从职位空缺数来看，现在还是有870万个左右嘛，还是远远高于失业人口数的600万人。所以呢，只能说 紧俏的现象是有一点缓解的。好，那现在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市场几乎已经笃定了这种就业市场的表现，即便才出现一个月的低于预期，它都不至于会引起更进一步的工资通膨，最后形成的联准会被迫紧缩。因为现在的通膨基本上也不完全来自于工资水平的上行，基本就是来自于需求型通膨，也就是经济向好的征兆。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观察在本轮劳工部所公布的平均每小时薪资年增幅当中，这一次年增幅是 3.9%，比市场预期的 4% 还要来得低，也不及前值的 4.1%、你不要说 4% 涨幅还是很高啊，甚至比 CPI 还要来得好，来得高。可是你如果具体观察 3.9%， 第一，你肯定是跑赢通膨了，现在不管是 PCE 还是 CPI 基本上都在 3.9% 以下嘛，就代表着美国的实质薪资仍然属于翻正。那第二件事情是，可是它的工资增长幅度也在缓慢的下行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我们看的是整体员工的实薪人数，实薪工作年增率是 3.9%， 如果你观察的是私人部门的部分，你会发现甚至还有 4.21%， 就代表着普遍来看的是下滑，可是私人部门，就是美国实体的私人就业情况，它的那个通膨数据又比一般那种大卖场员工或者加上政府平均以后增幅还要来得更加亮丽，这个就是100%超越通膨的。那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第一个原因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就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就业市场的显著变革。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上一次 CBO 的报告当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去年的总移民是330万人，其中240万人是非法移民。你现在在美墨边境每个月的非法流入人口是高达20万人。那这些非法移工他做的黑工创造了就业市场非农部门的繁荣。同时间呢，由于因为是非法移工嘛，做的工作不太可能多高大上，他也把薪资水平给压低了，就导致很多很多人在美国工作创造了更多的生产力。毕竟他有工作就会创造一定的生产嘛，当他创造生产力以后，他拥有用以平均大家或者说比市场平均薪资还要更低的薪资来领取工资。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变成了就业非常好，而且薪资一直往下走。所以呢，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因为美国每个月的就业报告它有两种的调查方式，第一种是属于企业调查，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非农数据啦、薪资增长啦，那另外一部分是属于家庭调查，也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失业率、劳动参与率。所以你看到非农到目前为止其实还在增长，可是失业率却从 3.8 上行到 3.9， 就说明打电话到家里面发现很多白人其实现在工作已经没了，或者说没那么容易找到工作了。可是打电话给企业主，他们会发现没有啊，我看财报还是有很多人来我们的餐厅工作啊。这个就是当中所形成的落差。所以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浅蓝色线也就是我们看到 household survey 这个家庭调查的部分就业市场已经慢慢的淡化了，可是如果观察企业调查还在持续的上行过程当中。好，这就是说明这个非法移民已经对于美国的就业市场产生了重大改革。不过这一次我们在上礼拜的 FOMC 鲍尔还是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啦。好，说明他们对于就业市场似乎还是纯粹看指标。事实上我们从拜登任期以后的非法移民流入到美国边境的人数就在快速的升高当中我们都很清楚拜登对于移民的态度是相对比较友善的加上拜登上任以后疫情是逐步的淡化，边境非法移民的次数是非常明显的增加。如果我们观察在2024年从去年年底以来到今年年初的表现基本上都比过去三年移入人口还要来得高。那这样的情况也导致了美墨边境现在德州是真的大为恼火了，甚至出现一些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抗的局面。之前不是很多人这个在德州把移民直接载到纽约载到华盛顿去嘛？所以美国在2023年现在52个主要城市也就是在美国主要城市人口的1/8增长的原因完全并不是出生率，增长的原因全部都是移民。我们讲到嘛，美国移民现在在法庭羁押的案件数是高达多少？340万件。那通常这羁押的移民你说很多人流入了嘛，警察难免会抓到而且呢有时候是大批的破获。那抓到以后难道就直接遣返吗？没有，340万件先在法庭羁押我应该讲了，就是案件羁押，你先出去工作先养活你自己，然后呢等到要开庭了我再通知你来。那现在平均每个人几乎是等2年半，就2年半以后你才会来开庭。那这2年半以后你可能已经消失了或者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那就算了啊，就你可以观察到现在的现象就这样，就是大量的移民就算要审理也审理不完了，这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所以总的来说，非农就业报告虽然让市场松了一口气，更重要的事情是平均时薪的年增幅仍然在下行，而且美国就业市场仍然处于相对紧俏的现象。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最终导致了市场由于对于薪资水平不会预期过高，导致降息预期重新的归来。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根据 CNE 的 Fed Watch 当中，现在在九月份降息的一码几率是高达4成8，降息两码几率是1成7，就代表着市场重新预估在九月份有降息一码的空间，并且在十二月份再度的降息一码。那当然了，这种 Fed Watch 本来就是变来变去的，搞不好又出来一个通膨数据结果又上弯了。但是我们就从这些宏观的现象表现可以足以佐证，至少紧缩周期已经结束了。我们如果具体观察，现在在各大投行当中针对今年的降息预期还是产生非常明显的重大分歧。有些人认为是今年没有降息的机会，像是美银应该讲像是小摩，他甚至还认为要再升息呢，因为通膨拐头上弯。那有些投行则是认为势必要降息。你像是花旗的部分是认为今年有降息4次的机会摩根士丹利预估会降息3次，另外像是高盛、野村认为会降息2次，德意志认为会降息1次，汇丰认为会降息1次。所以我们看到央行希望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月的良好数据了，才会对于就业引发的通膨和压力感到放心。所以呢光是一个月我们还说不准，但是如果连续2个月到3个月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不如预期，但是它又属于紧俏，同时间薪资通膨仍然在下行，大家就不用过度的担心了。我们如果具体观察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道琼工业指数在昨天应该讲礼拜五受到显著推涨效果，上涨450点， 1.18% 收在38,675点，重新把季线所有均线给站回来了。标普上涨63点， 1.26% 收在5,127点，纳指上涨315点， 1.99%， 收16,156点，费半上涨110点， 2.4%， 收在4,716点。那美国股市到目前为止都有开始陆续持续打底的迹象存在。当然虽然已经打了第二次脚了，而且算是底底高感觉好像多头要回来了，可是呢通常如果是中期回调也不会这么快了，现在才多久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让它反复的彻底还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因为现在是刚刚月线贯破季线，可是由于季线没有非常明显的下弯，所以不能算是标准的死亡交叉如果你季线月线同时下弯跟半年线或者年线交合这个时候就很漂亮了，它就是一个标准的长期回调。好，那我们再具体观察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在周五老实说了这表现也不错你看最近台北股市在20,000点已经连续4天站稳了，周五是收在20,330点这一波走势就比美国股市亮丽的多完全连季线都没碰到就重新站回来了。尤其上礼拜可以观察到市场的资金轮动大量的往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建股当中来做一些显著的流入那为什么资金流入到银建股呢那当然就是房地产市场目前的活泼和热络。我们如果依照上礼拜银建股各大指标股的涨幅这远雄周涨幅居然高达28%龙大涨幅23%深阳涨2.2%达利涨2.2%香林建设涨了20%应该讲 20.6%、黄昌涨了 20.4%、那其他你像是连上方宏盛基泰大将这涨幅上礼拜真的很亮丽这说明市场上的那个内资的轮替效果有多明显，大家应该感觉到了。我前两天才看到李天豪老师发的一个段子人家问他说那个在学生时期最讨厌的人是谁他想一下，他想到年轻的时候在台北市租房子嘛，每一次有事情都要打电话给房东商量房东每次都会问说你是哪一间的，中山的、信义的还是内湖的，他说我是信义的你是5楼还是4楼的，对结果呢你可以观察到这个市场上的内资情况真的太多游资了，这个游资游到00944，对不对，即将要挂牌了嘛你看起来现在是兴趣缺缺但我觉得那个资金募集规模也不会太小，那顶多就是因为939、940破发以后所产生的心理效果。可是当他不买 ETF 以后，你以为钱就摆在那边放在银行吗？不会，他会流入到他认为适当的投资领域那现在来看投资市场在房地产市场当中也是有吸收大量资金的这个空间存在的。对，感谢浩哥这2年太准了对，一直都很准好不好当然 我们只要看越短、就越不准、所以通常尺度要放长到一个季度、才能够比较清楚的理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发现，跟投资朋友分享过，我们做这种事情也不算是创新、就是研究市场的长期规律、什么叫做科学、科学是为了探究世界的规律、规律是只能发现的，不能发明的，我们不能发明一套策略，我们就研究这个策略，研究这个历史的规律、不断的照它的规律来进行成本的操作、那当然、你要学习这样的、科学投资分析的能力、你当然要吸收过多的资讯才有办法形成、这很多人一直认为、就怎么样才叫有科学能力、其实呢，我经过这么多，看过那么多书、后来发现、也没什么方法，就是超大量的吸收讯息。我们讲的并不是阅读，包括经验的学习都很重要，包括现实的动态的讯息，还有那种纸面上的那种静态的讯息、都要非常长期性的锻炼。就 你几乎认识各行各业的人，了解他们到底是如何看待财经市场的，我觉得这是唯一的途径。你只要读得够多，那基本上我觉得做投资、即便你不是采取周期投资、你都能够会有不错的收益，因为 你大概可以了解整个财经市场的总体轮廓了。 对，所以很简单了，就是吸收、吸收够多就可以、就一个人、黄色笑话讲得好、绝对不是天生如此或者天生下流，就是看得够多，就任何事情都是一样，你会发现每一个领域的他一定会有大量阅读大量吸收的习惯。 OK， 跟稍微聊一下也好，刚才聊了很多、是整个美国就业市场以及对于资本市场短期的繁荣现象、当然、资本市场的短期反弹可以因为一个数据，它也可以因为另外一个数据、我们看的还是景气的上行区间没有改变，我们只期待它有一个像样的中期回调。好，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在美国股市仍然在高档位阶震荡的同时、波克夏遇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一季度的现金储备、高达了1890亿。那事实上波克夏的股价现在来看不差了，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保持在接近、季均线以上、不过稍微有点卖压。不过你从去年年底以来的表现看得出来，波克夏似乎没有因为手上现金持有过多反而形成市场上的显著承压。事实上我们从这一次的财报当中、得知，在一季度波克夏在实质营收层面是高达 898.6 亿美元，年增幅是 5.2%、市场的预期值其实只有870亿、比去年的853亿、还要来得高非常多，净利润是127亿，市场的预期只有98亿、所以这一次在波克夏一季度的财报是非常非常之亮丽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到现在为止、波克夏的现金水位、还是以非常惊人的速度正在创高。如果我们具体观察现金部位的规模状态、现在已经高达1800亿以上。那很多人、会好奇说，为什么不把它赶快用于投资呢？或者说趁美国股市、在过去一年当中有任何的回调就该投，为什么巴菲特从2022年10月份以后就不买股票？当时他把台积电给出清嘛，从此以后就再也不买股票了。你从现金水位就看得出来，当时接近只有1000亿、然后自从22年10月份以后就再也没有买过股票了，就一路飙升到现在，每个季度都是卖多于买。那巴菲特这一次在记者会上、是应该讲了股东会上是直接的表态、他认为说我们现在在台上的人、对于怎么用这笔钱的确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好多人、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挥动他们的棒球棒，而我们只在正确的时候去挥击一次。我们现在对于投资回报、也不会说一定要超越100亿、现在可能1000万的回报就很好了。为什么呢？巴菲特亲自承认，因为现在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现在没有足够的吸引的投资标的让我们去投资，之后可能会有变化吧，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是他的原文哦。这说明、他也不会因为现在美国股市、有一点涨到离谱的迹象，现金水位的创高逼迫他要重新投入到市场，不买就是不买了。那当然了，巴菲特会这样想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以过去、巴菲特最常使用的巴菲特指标来做一些留意、那这项指标呢，过去我们提过是从美国的股票的总市值去除以美国当年度 GDP 预估的比例值、都必须用当年度来直接做观察，这样子数据会比较贴切。那如果具体观察，现在美国的股票总市值是 55.8 兆美元，那现在美国的 GDP 在今年预估值是28兆，比例是多少？ 199%、所以看得出来 199% 对于巴菲特的投资逻辑来看算不算高呢？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巴菲特过去的看法是，只有巴菲特指标在 60% 到 100%、它是一个适当的比例。 那低于 60% 肯定是有所超跌，比如说呢，在1970到1980年代，巴菲特就在疯狂的买股票，一路买到1990年以后，网络泡沫停止购买股票，结果网络泡沫一破灭，他瞬间就变成全球首富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科技业的资产都在缩水，只有他的股票没有跌太多。那同样的，他在2008年当时也采取大规模的资金部件，可是就此以后他买的股票比例就没有这么多了，一直到2020年以后啊，股票的狂喷，他甚至一度长达快3年的时间都没有购买任何的股票。那现在的位阶就在于巴菲特指标是 199%， 我们就算给他一个长期的均值河流图，就是我们觉得巴菲特可能要做一些适度的调整，因为呢这个市场的泡沫习性接受幅度会改变嘛，以前我们只能接受 100% 的泡沫，现在可以接受到150%，但问题在于即便现在给他更长的本益比的或者说巴菲特指标的河流图，现在仍然处于极端高原值，就是怎么看这项指标，看待美国股市都有一点离谱的高了。好，所以呢，现在这个是给投资朋友做的第一个观察要件，这个很明显就是巴菲特不愿意进行资产投入的主因。好，那第二个，有很多人会批评这项指标，说这个指标好像没有考虑到利率对于股票部门吸引力的影响。简单来讲，就是利率高的时候，债券会给投资者更高的回报嘛，这很正常。三年前的债券跟现在的债券，它的报酬完全属性不一样，这可能会降低对于股票的需求，所以更高的利率意味着企业的借钱成本更高，这会使得市场上的资金，转往高利率的债券市场。可是股票市场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跌吗？所以巴菲特，更加的认为，照来讲，利率升得这么高，应该不会有人要投资股票，应该都去投资债券了，结果这时间股票泡沫还可以这么高，肯定是泡沫。好，这个是巴菲特指标当中，值得借鉴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借鉴的方向，是过去我们提过，这项指标当中，它忽略了美国科技公司实质贡献的获利水平。我们都很清楚，美国经济当然是由美国人主要来贡献嘛，美国的消费，可是美国的股票市场真的是美国人来贡献吗？我们看到科技业在海外市场当中，有非常多的分支，有时候中国市场好，苹果手机基本上营收就会不错。可是中国市场好算在美国的 GDP 吗？并不算，美国仍然是采取属地主义的嘛，你要在美国生产才算。所以这些科技公司，它的估值可能跟实质 GDP ，就产生了明显的脱钩，看起来泡沫很大，其实它真的赚的很多。 OK， 那这是第二件事情，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和留意。但看得出来，伯克夏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甚至在这一次他的股票当中，还在一季度，适度的出清了苹果股票。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苹果的这一波的出清，巴菲特是有特别解释，他卖了7900万股嘛，卖了 13% 以上，卖了接近1000万股。那这一波的应该讲连续两季卖了1000万股以上，这次卖了7000，应该讲只剩下持有7900万股。那这一次的售出，巴菲特是很明显表态是因为课税的考量，因为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需要增加税收。那伯克夏现在是 21% 嘛，苹果面临的税率是 35% 嘛，适度的卖出苹果股票可以降低自己所释出的所需要缴纳的税务。可是我以前记得巴菲特好像说他不介意多缴税嘛，但不重要，重点是根据他的资产部位变化，其实从2021年以后，他的价值就没有快速冲高了，他的价值最高曾经就在整个2020年到2021年，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巴菲特他的股票的确还在涨，但他的现金水位高到把整个资产的总值给压下来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面临最大的问题。加上我们也清楚知道，这苹果股价在今年表现其实不算特别好了，又是它最大的成分股。你看它已经连续3到4个季度，营收年增率在一个下行轨道。上礼拜五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提过嘛，那尤其苹果这一波又在回购股票，就有一种技巧性的抬升自己的股价，让巴菲特的总资产绩效表现看起来亮丽。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投资朋友留意的几个方向啦，就他完全没有因为现在整体宏观趋势改革的变化，包括苹果对于长期手机复苏隐忧的堪忧，以及对于自身价值投资的变化，巴菲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你像过去最著名的我最欣赏的两位投资人嘛，一个就是索罗斯，一个就是巴菲特。索罗斯对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高调，他每一次不是接受到讯息都在报章媒体当中大肆的宣扬，他就像一条，人家讲他叫巨鳄嘛， 就表面上那个眼睛露出水面啊，然后后面的尾巴一直跟人家打 pass 啊，一下就集结了很多的资金啊。所以不管是当时是这个英国银行，或者是97金融风暴啊，真正发生的都不是索罗斯单一一家对冲基金背后的资金啊，他早就准备好了，后面这些人呢是细菌狂流。那这种操作就等于把他的个人决策变成了集体行动了。那索罗斯的雪球跟巴菲特就不一样了。巴菲特是怎么样？巴菲特是那种很固定的，他因为他老爸也很有钱嘛，带着金汤匙的，就是他从银汤匙变成了金汤匙，再从金汤匙变成了钻石汤匙。哦，那索罗斯不一样，他的背景就是难民嘛，他是犹太难民嘛。所以 有时候我必须这样承认啦，啊，这也不是挖苦巴菲特啊。有时候读巴菲特的那个传记啊，你有没有感觉好像在读那个连胜文传记一样？好，但是读索罗斯就好像有点在读那个郭台铭传记啊，就那种类型的成长背景不太一样啊。但是至少可以承认啊，巴菲特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哦。那那一种啊，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哦，另外一种也是坚持自己的投资策略，但是过于。我们讲的投资创新动能型的 ETF 啊，另外一个股神大家应该还记得，女股神面临的遭遇就不太一样了。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分享过 Casey Wood 旗下的资金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 ARK 的主动型 ETF 不是那个绩效惨不忍睹的问题，虽然它的特斯拉也在跌，可是呢，那股价也不像是2022年这么难看了，毕竟大部分股票还是有点反弹嘛。现在 ARKK 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流出速度太快了，没有人要投资这档 ETF 啦。我们可以具体观察了这个 ARKK 的主动型 ETF 的资金流出从22年已经连续三年在流出。那你要知道这个投信真正赚的钱并不是绩效的钱，绩效只是帮助投资人获取更多的资金流入到本档 ETF 当中，它最重要的就是赚 ETF 的内购费用嘛。那你看到它22年、23年、24年ETF 的资金都在显著流出当中，就可以了解实时的变化了。事实上我们从2020年以来到现在为止ARKK 的 ETF 仍然无法超越零啊，对对对，不是超越大盘了，超越零都没办法。我们从19年中旬以来，标普500指数现在涨幅是高达75%，但是 ARKK 涨幅是零啊，真的是零啊。那也来自于当时在2020年股价快速冲高之后所形成的严峻下杀。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就是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事情从一开始美国非农聊到巴菲特，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巴菲特明明在16年15年以后现金水位就快速的飙高，而且这个飙高还不是伴随他的总体资产部位的缓步飙高所以他上行的速度是比他投资效果的速度还来得快就好像这个我原本的部位可能是100万现金900万的股票，那过了几年以后股票已经来到了可能1500万了，可是现金突然增高到1000万了，这个时候现金部位的上行还是太快那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才看到现金水位飙升那么快，巴菲特目前的股价还可以表示相当不错呢？第一个就是伯克夏在过去几年都是实施大量的库藏股，在外的减少流通股数以后他试图的就把伯克夏股价给抬高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把伯克夏的股价表现拿来跟 ARKK 的绩效来做对比，其实有时候不太正确。人家可以经由一些技巧性的手段把伯克夏股价抬高，你看的一个是股价，一个是 ARKK 的净值增长，那个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那第二件事情伯克夏巴菲特到底是如何在现金水位持续飙高的情况底下保持如此亮丽的投资绩效报酬呢？开杠杆大家不要觉得巴菲特是一个多保守性的投资他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但是开启极大的杠杆。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聊过根据过往的投资报告显示现在在巴菲特整体的杠杆开启应该讲伯克夏如果是从1976年以来因为他当时就是全美最著名的保险公司嘛，所以他吸纳了大量相对廉价的资本成本那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整个伯克夏现在长期在过去40年以来所开的杠杆倍数现在来看大概是 1.7 倍所以你看我们美国股市每年的年化报酬大概是多少？ 12.7%。巴菲特年化报酬是多少？ 18.6%， 接近 20%。所以你把 12.7% 乘上 1.7 倍，其实差不多就是伯克夏现在的报酬。说明什么事情如果呢，你把它的杠杆倍数给拿掉，就是它没有那种获取低廉价成本、超大杠杆的、开启保险系统性资金的投入的话， 那它的绩效其实跟大盘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它单纯所投资的股票，可是呢由于它开的杠杆倍数比一般人来得高，是接近两倍杠杆，它的绩效就会来得更高。这跟我们过去投资朋友提到的有关，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巴菲特他有非常明显低成本而且高杠杆的资金，从1989到09年伯克夏的债券一直维持在 AAA 的等级，享有极低的融资利率。那巴菲特大数的资金都是处于发行低成本的债券，像是伯克夏当时在2002年就发行了史上第一个负票息的证券，就根本不配息的。那第二个是巴菲特旗下有多家的保险公司，拥有大量的保险浮存金。那当时在13年巴菲特在股东信当中就有提过，这个保险浮存金有两大作用。第一，它是一个标准的负利率资金，当时呢你借钱几乎不用还利息啊，等于是开杠杆。巴菲特就承认过，这个就是伯克夏真正可以成功的关键，它比免费的钱还要更棒。巴菲特是这样比喻的，就是这个浮存金就像是你从银行贷款，你不仅不需要支付利息，银行还要向你支付利息，因为银行手上的钱当时在美国低利率时代实在是钱太多了，所以当时他是借由这种高度杠杆性的方式，把整体部位在过去40年维持在 1.7 倍左右的杠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是利用一些资产啊、厂房啦、设备的加速折旧啊，或者一些税收抵免等等方式都能够获取他的杠杆。所以第一，他买的股票，第一的确没有输大盘，那第二他的杠杆远远高于大盘的一倍倍数，所以导致了巴菲特有如此亮丽的绩效。所以这对照回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们在过去五年依循着巴菲特的现金部位，我们现在根本就没买股票，2022年以后你只要是巴菲特的信仰投资者，一张股票都不该有，因为他是卖多于买。但是你觉得这符合现在市场上的投资要求吗？所以，我觉得巴菲特真正值得我们借鉴的方向，第一个是针对均值回归的投资逻辑，他真的很坚持一定要等到崩盘再投资，即便那个时候 他可能也不一定在了，他毕竟94岁了，年纪大了嘛。那第二件事情，他采取的其实就是高度的生命周期投资法。我们曾经在我们的会员影片当中有提过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就是说过去，我们的投资逻辑可能都是年轻的时候买一些全值股，基期型、进取型的，年老的时候买配息型的，年轻的时候加一点杠杆，年老的时候就要保守嘛。但是这种杠杆，其实比例并不会帮助你增加多少，你顶多就是贴近于大盘而已，真正的杠杆是什么，是可能你直接买正二，你直接加两倍三倍的杠杆。为什么呢？反正呢你现在这笔钱你大部分都用不到嘛，因为你还会有源源不绝的本业收入不断的进来。这笔钱老实说了，你现在赚个10万20万，年老你40岁50岁，大家看我们节目都是成功人士嘛，到时候的月薪都是40万50万啊，现在这笔钱算什么呢？那这样的投资不就没有意义了吗？因为相对于年老，年轻赚的钱好像就小很多了，所以把年轻的10万当成50万用，开五倍杠杆。很多人做生命周期投资法就是这样用的，年轻时开极大的杠杆，年老时慢慢的降杠杆，使用生命周期投资法。巴菲特就是一直都在开杠杆，而且他可以确保自己可以有低成本资金的廉价取得的能力，这个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和留意了。那当然了，在本次股东会当中他也提到很多的概念了，包括市场针对人工智慧他的看法的时候，巴菲特是说，我对于人工智慧 AI 是一无所知，但他相信 AI 诈骗应该是下一个大型的成长行业，这个跟我们的共识就完全趋于一致。那另外一个是巴菲特提到保持敏锐思维的原因，他认为是运气。他说呢，你如果回想，在他高中那一回，去问班上，有多少人能够活到90岁，他绝对不会压住在自己身上，他已经94岁了嘛。所以呢巴菲特表示，运气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定要保持好身体健康，虽然呢他也平时很爱喝可乐，但是就是运气好加上身体健康，可以让他有持续的财富复利效果的机会。你想想看，如果他70岁就已经过世了，那财富，可能早就已经减一半了嘛，因为他大部分的资产都是在年老以后开始做显著累积的。也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思考了。所以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嘛，我们直播当中，你看每天可以早起做直播，你以为真正难的是找这些资料吗？真正难的是跟小编商讨今年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吗？都不是。真正难的就是八点半在这边没有失声，不要乱讲，上次讲的就那个出事了，就没有这个声道发言，就是每天可以战战兢兢坐在这边，那个就是强大的 健康的守护能力保持至今的。所以我才跟投资朋友分享啊，你看为了要每天早上准时直播，晚上哦不能够应酬，不能够熬夜，不能够太晚睡，不能够做剧烈运动，所以我都是直播完才开始做的。对啊，我说运动啊，对，我说跑步慢跑那些的都是直播完才开始。哎，对对，好好，不重要，重点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啦，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啦，我觉得巴菲特有值得借鉴的方向啊，也有一些不值得借鉴的方向。你如果真的是完全照他的投资策略哦，你过去三年根本就不该买股票了，应该过去两年啊就不应该买股票了。那所以事实上哦，他有一些方向我们可以学习，有一些呢也许跟这个时代也会有一些脱节了，提供给投资朋友。或者你觉得啊，这个对于价值投资的思维理解不甚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更清楚的探讨。但至少从他的口中看得出来，他是不太相信目前的股价所处于的泡沫情况。但是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是周期投资粉，我们只有在景气过热，景气信号灯红灯的时候才会考虑停止购买股票。那本周我们会关注的几个方向，包括苹果在春季的发表会， Intel 的年度股东大会，以及澳洲英国央行的利率决策会议。那因为礼拜一了，每一次礼拜一数据都非常多，所以呢只能做一个总观性的梳理哦。那二三四五我们后续再来跟投资朋友做一些细节上的探讨。就是零七分，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八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门顺利，操盘愉快。